我是的大能，约尔牧师，第十一章。我是兴盛的，拥有丰盛的心态。上帝对你人生的梦想是，他要大大祝福你，以至于你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。大卫说：“我的福杯满溢。”上帝是位丰盛有余的上帝。然而，关键在于你不能总是怀着匮乏、不足、挣扎的思想，还期望拥有丰盛。如果你长期处于压力之下，勉强度日，很容易自我设限。比如我这辈子就这样了，永远无法离开这个社区，或者我永远没有足够的钱供孩子上大学。这可能是你现在的处境。但这并不是你必须停留的地方。上帝的名字是 El Shaddai， 即全足的神，而不是勉强够用的神，或让我勉强度过难关的神。他是兴盛满意的神，是丰盛的神。诗篇35篇说：愿他们常说，当尊耶和华为大，他喜悦他的仆人兴盛。他们应该常常宣告，上帝喜悦赐我兴盛，这有助于他们培养丰盛的心态。你的生命会朝着你不断思考的方向发展。如果你总想着缺乏、不足和挣扎，你就会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。所以，整天都要默想这些：丰盛有余、富足、上帝喜悦使我兴盛。勉强度日，仅仅够用和丰盛有余。在圣经中，以色列人多年来一直在奴役之下，那是勉强度日的地方，他们只是在忍受，在生存，苦苦挣扎。有一天，上帝将他们从奴役中领出来，进入了旷野，那是仅仅够用的地方，他们的需要得到了满足，但没有多余的。经上说，他们的衣服40年没有穿破。我相信他们很感恩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，但我可不想穿同样的衣服40年。迫不得已，我不会抱怨，但这可不是我理解的丰盛。上帝也不这么想。上帝最终将他们带入应许之地，那是丰盛有余的地方，食物和物资都很充足。葡萄串大的要2个大人才抬得动，那里被称为流奶于蜜之地。流动意味着它源源不断，永远不会枯竭，持续丰盛。这就是上帝要带你去的地方。你现在可能正勉强度日，不知道下周该如何过。别担心，上帝没有忘记你。上帝给野地的百合花穿衣，他喂养天空的飞鸟，他肯定会照顾你的。你可能在仅仅够用的地方，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，你很感恩，但没有多余的，没有足够的去实现梦想。上帝在说，我没有将生命气息吹入你，让你勉强度日。我创造你不是为了让你停留在仅仅够用的地方。这些都是人生的阶段，这些都是考验，但他们不是永久的，不要在那里扎根。你只是经过而已，这只是暂时的。上帝为你预备了一片应许之地，他为你预备了一个丰盛的地方，一个富足有余的地方。那里供应源源不断，不仅仅是一时的供应，而且会继续倍增，持续充盈。如果你正勉强度日，千万不要就此认命。那是你所处的地方，不是你的身份。那是你的位置，而不是你的本质。你是至高神的儿女，无论现状如何，要保持丰盛的心态，不断提醒自己，上帝喜悦使我兴盛，我是头不是尾。圣经说，上帝会照他荣耀的丰富供应我们的需要。我们常常看着自己的处境想，我这辈子就这样了，生意不景气，或者我住在贫民窟，我永远无法摆脱困境。但这不取决于你有什么，而是取决于他有什么。 好消息是上帝拥有一切。上帝的一次恩宠就能把你从勉强度日带到丰盛有余。上帝有办法使你的收入超出正常水平，超出你的工资，超出你的预期。不要老是对自己说，我这辈子就这点出息了，我爷爷一贫如洗，我爸妈一无所有，我家狗靠救济金过活，我家猫无家可归。别再这么想了，要有丰盛的心态。我不会一直这样，我是蒙福的，我是富足的，我正走向丰盛，走向富足有余。小山羊还是肥牛犊？我收到一对年轻夫妇的来信，他们都在贫困家庭长大，从小到大，他们看到的都是缺乏、挣扎、难以进步。他们的家人已经认命了，但这对夫妇没有。他们一直来虎牧教会，没有那种不够的心态，他们有丰盛的心态。他们知道上帝为他们预备了一片应许之地，他们迈出了信心的一步。在非常普通的收入水平下，他们决定自己盖房子。他们没有贷款，而是每当有额外资金时就购买材料，雇佣承包商。但几年后，他们搬进到了这栋漂亮的房子里，位于一个好社区，且没有任何债务，就像是上帝把他们的资金倍增了。不久前，他们以两倍的价格卖掉了这座房子。那位女士在信中写道，我们从没想到自己会有今天这样的祝福。她接着说，我的曾祖父母和祖父母总是告诉我，有米饭和豆子吃就已经很好了，但我一直知道有一天我会吃到牛排。如果你要成为上帝创造你要成为的样子，你必须像他那样下定决心，你不能满足于豆子和米饭，你不能停留在勉强度日或仅仅够用的地方，而是要继续祷告、相信、期待、盼望、梦想、努力和忠心，直到你完全进入丰盛有余的地方。当然，豆子和米饭没什么不好，能活下去也没什么不对，但上帝希望你更上一层楼，上帝希望你为家人树立一个新标准。他是丰盛的神，是富足有余的神。耶稣讲了个浪子的比喻，这个年轻人离家出走，挥霍了所有的钱，浪费了他的家产，决定回家。当他父亲看到他时，父亲代表上帝，他对仆人说，去宰杀肥牛犊，我们要摆宴席。但大儿子却生气了，他说，父亲，我一直和你在一起，你从来没给我一只小山羊。让我问你，你是有肥牛犊的心态，还是有小山羊的心态？你觉得有豆子和米饭就够了，还是你会说，我想吃玉米卷，我想吃烤肉，我想吃墨西哥甜饼？你可以靠面包和水生存，你可以在勉强够用的地方忍受，我们也可以在仅仅够用的地方度日，仅仅够支付账单，仅仅够维持生活。但这不是上帝最好的计划。你的天父，那个将生命吹进你体内的上帝，在说，我为你预备了肥牛犊，我为你预备了一个满意丰盛的地方。现在别总想着你这辈子就这样了，你永远住不上好房子，你永远没钱实现梦想。摆脱那种小山羊的心态，开始有肥牛犊的心态。上帝希望你满意着他的恩典，他有方法让你得到你从未想象过的增长。上帝恩宠的一次触摸。我收到一位单亲妈妈的来信，她多年前从欧洲移民到美国，英语不是她的母语，她有三个小孩，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供得起他们上大学，似乎处处不利，独自生活在异国他乡，举目无亲。她申请了一所名校的秘书工作，几十个人也申请了同一个职位，看到这么多竞争者， 他不禁有些发怵，负面想法不断冒出来。更糟的是，面试官态度严厉，高高在上。但这位妈妈没有泄气，她没有弱者心态，想着，算了吧，我处处不如人，我这辈子就这样了。她有肥牛犊的心态，她看不到出路，但她知道上帝有办法。所有申请人都要参加5分钟的打字测试，她打字不快，但她开始打字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铃声响了，表示5分钟到了，她就停下来。但负责人因为接电话而分心，粗鲁地对她说，继续打字。那不是你的铃声，但那就是他的铃声，就在他面前。他说好的，又多打了5分钟，他们把他打的字数加起来10分钟的量，然后除以5，结果他的打字速度远超其他人，最终得到了这份工作。在这所大学工作的一个好处是，你的孩子可以免费上学，那是30多年前的事了。如今他的三个孩子都从这所名校毕业了，免费获得了价值70多万美元的教育。上帝恩宠的一次触摸就能把你带入丰盛有余。不要让自己打退堂鼓，要整天对自己说，我是富足的，我正走向丰盛，我将借给人而不是欠债。丰盛之地。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处于仅仅够用的时候，他们厌倦了天天吃一样的东西。他们说，摩西，我们想在这里吃点肉。他们在抱怨，但至少他们在那一刻保持着肥牛犊的心态。摩西心想，这不可能，在旷野里吃肉，给200万人提供牛排，这里没有杂货店，也没有仓库可以买整车的肉。但上帝有你想不到的办法让你富足，上帝只是改变了风向，让一大群鹌鹑飞进了营地，他们不用去追，食物自己送上门来。有趣的是，鹌鹑通常不会离开水源那么远，如果没有强风，鹌鹑根本不可能飞到旷野那么远的地方。这说明什么？上帝知道如何把供应送到你手上。一位统计学家做了计算，根据营地的大小、人数，以及圣经所说的鹌鹑堆积3尺高，他得出结论说，大约有 1.05 亿只鹌鹑飞进了营地。这就是丰盛的上帝，他本可以每人给几只鹌鹑，那样就有400-500万只了。但上帝不只是想满足你的需要，他要丰丰富富的满足。问题是，你是在想着小山羊还是肥牛犊？哎呀，约尔，我永远也住不起好房子。恕我直言，这是小山羊思维。我永远也供不起孩子上他们真正想上的大学。小山羊思维，我永远也建不了孤儿院，永远无法帮助其他的家庭，我自己的家都快养不起了。朋友，上帝为你准备了肥牛犊，一个丰盛的地方，它不受你环境的限制，不受你成长背景的限制，也不受你所没有的东西的限制，限制它的是你的信念。也许你已经和那只小山羊相处多年了，你们已经成了好朋友，你今天需要对它宣布，对不起，但我们的关系结束了，到此为止，我们要分道扬镳了。他可能会哭着抱怨，他可能会问，你是不是有别人了？告诉他，是的，我找到了一头肥牛犊，不再想着不够，勉强够，刚好够，从现在起，我要有一个绰绰有余的丰盛的心态。压实了还要溢出来。当你带着这种态度生活，上帝会以你想象不到的方式祝福你。我和一位经历过许多挣扎的女士交谈，多年来她一直勉强度日，但每个星期天她和两个儿子都会来湖牧聚会。尽管面临重重障碍，他们没有小山羊的心态，他们处在勉强度日的地方，但他们没有在那里扎根， 他们知道那不是他们永久的住处。就像这位母亲一样，如果你要进入应许之地，你必须在旷野中保持忠心。我不是说一切都会在一夜之间改变，会有试炼和考验的季节。有些想法会告诉你，这永远不会改变，但不要相信这些谎言。继续在你所在的地方忠心，尊崇上帝，感谢他，你正在进入丰盛。这位女士的儿子从小就一直说他要拿奖学金上大学。他本可以想，我们很穷，我们处于劣势。但这位母亲教导他的儿子们，上帝是丰盛的上帝。不久前，他的儿子高中毕业时排名第二，他获得的不是一项奖学金，不是两项，也不是七项，他获得了九项奖学金，总计超过130万美元。他在乔治城大学的本科、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费用都有着落了。这就是当你跟小山羊说再见，跟肥牛犊打招呼时会发生的事。耶稣说，当我们给予，就会被赐予，而且用十足的良气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地倒在我们怀里。连摇带按是什么意思？我以前和孩子们一起做巧克力饼干，配方需要1/4杯红糖，当你倒入红糖时，它又厚又密，即使已经到了1/4的刻度，你还可以把它压实。这样一来，你实际上可以放入原来看起来2倍的量。这就是上帝所说的，当你看起来已经满了，你以为你已经蒙福健康了，你只需要一个奖学金，你只想把房子卖个好价钱，你只想要一两天的鹌鹑肉。上帝说，那很好，但我是丰盛有余的上帝，我是绰绰有余的上帝，我要把它压实，为我更多的祝福腾出空间，我要把它压实，好给你更多的恩宠。在它压实之后，它会摇动它，不只是装满，它会更进一步，给你那么多以至于溢出来。你只想要一个奖学金，上帝说，好啊，我给你9个，确保你有保障。你只想收回房子的成本，上帝说，我会让它卖出2倍的价钱。你只想要一两天的鹌鹑肉，上帝说，我会给你吃1个月的牛排。这就是我们的上帝。你为什么不同意并说，上帝，我准备好了，我是个给予者，我有丰盛的心态，主啊，我要感谢你在我的生命中给我满满的压实了的、摇动了的、满溢出来的祝福。从缺乏到美好宽阔之地。我的一个朋友有个儿子，前不久拿到驾照，很想要一辆车。他父亲对他说，让我们相信上帝会给你一辆车吧。儿子回答说，爸，上帝不会给我车的，你可以给我买辆车。他说，不，我们来祷告吧。他们祈求上帝以某种方式让他能有一辆车。几个月后，这位朋友的雇主叫他过去说，过去2年，我们在你的工资上出了错，我们少付了你钱。他们给了他一张支票，金额比他们希望买的那辆车多500美元。圣经说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如果你能摆脱小山羊思维，谁知道上帝会做什么？上帝正要把一些东西压实，他正要腾出空间，用新的方式向你显明他的倍增。出埃及记说，我要将你们从缺乏之地领出来，到美好宽阔之地，不是狭小的地方，不是拥挤的小地方，空间不足的地方。把这句话记在心里，上帝要带你到宽阔之地，一个绰绰有余的地方，一个空间充足的地方，一个充满增长、好机会、机遇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你不仅自己够用，还有余，空间有余，物资有余，机会有余。如果你还不在美好宽阔的地方，我要挑战你，不要就此安于现状，不要让小山羊的心态扎根， 不要觉得豆子和米饭就够了，那不是你永久的住处，那只是暂时的，上帝要带你到美好宽阔之地。哦，约尔，你可能会说，你是那些讲成功神学的牧师吗？我不喜欢这个说法，那是指那些只谈钱财的人。对我来说，兴盛是拥有健康，是心里有平安，是晚上能睡得着觉，是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，有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。虽然我不喜欢成功神学牧师这个说法，但我必须说，我不是一个失败神学的牧师。我在圣经里找不到一节经文说，我们应该过着匮乏、不足、买不起想要的东西，靠残羹剩菜过活。我们被造是要做头不做尾，耶稣来是要我们过丰盛的生活。我们在这地上代表全能的上帝，我们应该成为他美善的榜样，如此蒙福，如此富足，如此慷慨，如此喜乐，以至于其他人也渴望我们所拥有的。如果我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到你家，他们的衣服破破烂烂，鞋子都是洞，头发也没梳，你会看着我想，这是什么样的父亲啊？这会让人对我印象很差。当你看起来容光焕发，衣着得体，住得舒适，事业有成，对他人慷慨，这会让上帝欣慰，这会让他因赐福给你而感到喜悦。得获财的能力。我父亲是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，他从小极度贫穷，形成了贫穷的心态。他在神学院被教导说，你必须贫穷才能向上帝表明你是圣洁的。他牧养的教会也确实通过让他保持贫穷来确保他保持圣洁。他每周只挣100多美元，努力抚养孩子，勉强度日。有一次，他和我妈妈在家里接待一位客座牧师整整一周。星期天礼拜后，一位商人走到我父亲面前，递给他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，这相当于今天的5000美元。他说，我希望你能收下这笔钱，用来负担接待客座牧师的费用。我父亲用手指捏着支票的一角，好像他被污染了一样。他说，哦，不，我绝不能收下这个，我们必须把它放进教会的奉献箱。他朝奉献箱走去，每走一步，他都感到内心有声音说，别这么做，接受上帝的祝福吧，接受上帝的恩惠吧。他没理会，把支票放进了奉献箱。他说，当他这么做时，感到胃里一阵难受。在我们内心深处，总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蒙福，我们应该过丰盛的生活，这是因为我们是君王的儿女，这是我们的造物主赋予我们的。但关键是，你必须允许上帝使你富足，你不能带着缺乏的心态，想着我就拿剩下的吧，好像大家表明我多谦卑。毕竟，上帝不会希望我拥有太多，那会很贪婪，那会很自私。摆脱这种虚假的谦卑感吧，那会阻止你过丰盛的生活。考虑一下《申命记》28章在信息版译本中的这些话：上帝要用美物丰盛地祝福你，他会敞开天上的福库，倾注恩惠于你，你将总是居上不居下。你需要开始把自己看作是顶尖的，不是靠剩饭剩菜过活，不是买不起想要的东西，不是在匮乏之地的人，来到丰盛有余之地吧。这从你的思想开始，允许上帝使你倍增，允许他用美物大大祝福你。我们常想，我想住好房子或开好车是不是错了？我想要资金实现梦想，或想为孩子留下遗产，是不是错的？上帝说，这不是错的，使你富足让我喜悦。如果拥有资源、丰盛和财物是错的，为什么上帝会选择亚伯拉罕开始新约呢？亚伯拉罕被称为我们信心之父。圣经说，亚伯拉罕极其富足，有大批牲畜、银子和金子。他是当时的比尔盖茨。 上帝本可以选择任何人，但他选择了亚伯拉罕，一个极其蒙福的人。大卫为他的儿子留下了数十亿美元来建造圣殿，然而大卫被称为合上帝心意的人。抛开上帝不会让我拥有太多的想法，那样做看似不对，但事实正相反。当你看起来光鲜亮丽时，这会让上帝看起来也很好。当你蒙福兴盛成功时，这会荣耀他。我明白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上帝，无论是我穿的西装、我的车、我的房子，还是我的资源，这都是上帝的恩典。你不必为上帝在你生命中所成就的事道歉，好好展现你的祝福吧。圣经说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。上帝不会给你能力做某事，然后又因你做了而谴责你。你拥有钱财没有什么错，关键是不要让钱财拥有你，不要让它成为你生活的焦点，不要追求那些供应，要追求供应者。钱只是一个工具，用来实现你的命定，并拓展它的国度。千倍的祝福。维多利亚和我心中有很多宏大的梦想，要实现心中的梦想需要数百万美元。这些梦想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，为了更大的房子或车子，而是建孤儿院、建医疗诊所的梦想。我不能怀着有限不足，上帝不想让我拥有太多的心态去做这些事。我明白我的天父拥有一切，他用金子铺街道。你要相信丰盛的生活不会让天堂破产，他只需要拿起一块铺路的金砖给你。当你有这种丰盛的心态，并渴望推进他的国度时，上帝将会用美好的事物丰盛祝福你。他会打开天上的宝库，让你不仅仅实现自己的梦想，还可以成为世界的祝福。我为你的祷告记载在《申命记》1:11，经上说，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上帝使你们更增加千倍。你能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吗？千倍的恩惠，千倍的资源，千倍的收入。大多数时候，我们的思维会陷入混乱，这是因为我们和那只小山羊待在一起太久了，是时候把它放走了，是时候要有肥牛犊的心态了。上帝正要把一些东西压实，他正要为更多的增长腾出空间。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宣告，主啊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你今天正打开天上的宝库，降下恩惠，用美物丰盛祝福我，我是兴盛的。如果你有这种丰盛的心态，我相信并宣告，你不会生活在勉强度日或仅仅够用的地方，而是要进入丰盛有余之地。